大家主持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从信心到失望到盼望。两周前我们从诗篇的第73篇的前十二节经文中了解到，诗人在对神良善的信心的挣扎，以及诗人对恶人的成功和善和好人的挣扎感到懊恼。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良善之上，相信神会赏善罚恶。这种信心是建立在神良善的特性上，然而在现实中他却发现了恶人兴盛，好人则陷入困境的矛盾。这首诗的前十二节介绍了主要问题，即是神善待正直人的惯例和事实上恶人得到暂时性的兴盛不一致。诗人先是由传统神学开始，诗篇第73篇第一节，诗人写道，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这句话重申了诗篇第一篇的信念，即是神掌管这一个有道德的世界，顺服的人是有福的。然而问题是，诗人并没有看到心里清洁的人应该得到的结果，而在第二到十二节里的经历是抗议第一节里所主张的。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经文对应了诗篇卷一和卷二的哀歌。在诗篇的前十二节中，诗人拒绝了对顺从的后果的传统理解，并暂时拒绝了第一节的主张。诗人感到失望，这可能是我们在读了由诗篇72结尾的前两卷诗篇的类似感受。诗人的挣扎并不罕见，这特别是许多认真敬虔的信徒的典型经历。这是虔诚的约伯心中的一个困惑。以利弗在约伯记第32以利弗在约伯记第35章第2到3节责备道，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换句话说，约伯的意思是，我保持清洁比犯罪和罪没有得到的清洁更好吗？在他看来，他是清洁无辜的，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奖赏，而是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约伯声称没有公义，他强而有力地为自己的公义辩护，并暗示遭到神不公的对待。于是以利弗在第二节责备道，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尽管这些看似矛盾的想法出现在诗篇中，但诗篇第73篇开头肯定了神恩待他的子民，结尾则肯定了人与神亲近是有益的。在第一节我们读到，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在第28节我们这样的读到，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将继续在诗篇里观察诗人亚萨是如何在质疑中重获信心和盼望。今天早上我们将专注于第13到17节。这段经文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也就是第13到14节以及15到17节。那我们看一看第13到14节，也就是信心到失望。 诗人在13到14节认为，谨守他的心和生活洁净是突然的。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起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患难，每早晨受惩治。诗人他得出的结论是，谨守神的律法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他想自主脱离神的律法。他认为都是徒然的。首先，他的信心是真诚的，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当人质疑神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个人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在这个诗人的身上却是真诚的，就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这个他所看见的就因此给他提出了挑战。他洁净了他自己的心，这意味着他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罪恶，并且也告诉我们他明白神的标准。因此他努力洁净自己的心以达到神的标准。他意识到内在的不洁和洁净的心的必要性。他洗手表明无辜，无辜这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清白。他洗了手，手是清白的，洗手是表示清白的象征。如果我们说诗人的洁净是内在的洁净，那么洗手也是他外在的成圣。这两个描述暗示了诗人为成圣所做的一切努力。外在的心圣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圣。诗人保持自己的清洁，并宣称神恩待清心的人。但是他却遭到患难。而邪恶的人则兴旺发达，他努力洁净和过圣洁的生活似乎是毫无益处。真诚的信心甚至可能难以理解神护理的工作的意义。诗人在第一节这么说道，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同样的诗人却在第13节说，谨守清洁和清白是突然的。他在第13节所说的与他在第一节所说的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要注意到在第一节和第13节的实在是同一个希伯来词，这意味着诗人在第一节中肯定的在第十这意味着诗人在第一节中所肯定的在第13节中却被否定了，被他否定了。这无疑是他懊恼的表现。我们没有忘记，即使他感到懊恼，也是他住在神恩典中的标志。对罪的认识和对洁净的渴望都是神在诗人身上工作的结果。即使诗人在神的恩典里，诗人也因信心和现实看似矛盾而陷入挫折和绝望。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想到诗人称他洁净了自己的心，他怎么能说他洁净了他的心呢？ 诗人凭什么说他洁净了他的心呢？凭什么说他是清洁的呢？即使在圣经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挑战。例如，以利法在约伯记第15章第14节挑战约伯，这样的挑战约伯。他说，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所以你又一个人又怎么能够称自己是洁净的呢？你所一个人所遭的遭遇都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不义。再来还有以雷达在约伯记第25章第4节也这样的挑战到，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他们都在约伯记里这样的挑战到，他们的挑战是约伯遭到各种的麻烦，这很容易被解释为神对约伯的罪的审判。那么约伯一定是一个不洁净不清白的罪人，即便他一直为自己辩护。我们认同第73篇的诗人的主要原因是之一是因为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看似不合理的苦难，而二人却享受繁荣。我所观察到的是，我们不应该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好像任何人都有权像诗人那样向主提问出这样的问题。甚至是无神论者也用这样的问题来否定神的存在。无神论者他们争辩说邪恶的存在和生活中的不公平是没有神的证据。诗人感到懊恼是由于他完全相信神的特性和他本身的清白。亚瑟确信他和约伯一样清白，在我们向神提出他对待善恶的方法这种令人困惑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是追求洁净的人。亚瑟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具有很多含义，我想更深的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圣洁的。当我们谈论到圣洁的时候，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指的不仅是称义。我们知道，当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因基督的义被称义了。这不是我们的努力或工作的结果，而是唯独神的恩典。没能使我们的品格圣洁的信心，就并不比魔鬼的信心更强。没能使我们的品格圣洁的信心，并不比魔鬼的信心更强。在雅各书第二章第17-19节，我们这样的读到：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甚至是魔鬼他也相信神的存在。魔鬼虽然信，他也战惊，却不顺服神，却不愿意改变自己。成圣是真正信心赋予基督徒的与基督徒生命结合的不变结果。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1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基督使人成圣，我们都是被称圣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必须认识到这节经文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满有属灵言语的空头话对我们的天路旅程是没有帮助的。如果没有圣洁，谁也不能见到主。许多上教堂的人是正迈向灭亡的康庄大道。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所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我们几个人能老实地说，我们进的门是窄的，走的路是小的。这个想法是可怕、压迫、沉重的。我们都应该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我们必须走小的路，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的传道事工必须打开你的眼睛，使你意识到你的灵魂的状况。让我引述 J.C. Ryle 的话，他说：“一个人可能不遗余力，却永远达不到真正的圣洁。这不关乎知识，因为巴兰也有知识；这不关乎跟随耶稣的大胆承诺，因为加略人犹太也曾经承诺过；这不关乎做多少的事，因为希律也做到了；这不关乎仅仅是在某些方面对神的话有热心，因为耶户也有这种热心。圣洁不是道德和外在行为的可进，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中提到的年轻官长也是这样。这不关乎取悦于听人讲道，因为以西结时代的犹太人也取悦听人讲道。这不关乎与近前的人为伍，因为约甲、齐哈西和迪马也是这样。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光有这些特质却不是圣洁的。一个人可以有任何一个特质，却不能见到主。圣洁不是偶尔有的正确行为，圣洁是一种新的属天原则在心中的习惯性运作，贯穿于一个人的所有日常行为，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圣洁是中心，就像心脏是身体的中心一样，时刻影响着人品的每一个部分。圣洁是习惯性的努力遵循基督的旨意，并按照他实际的诫命生活。这些诫命散布在四福音书的各处，尤其是在登山宝训中。问题不在于我们所说或宣示的，而是我们如何生活和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可能会问，我们是否因成圣而心里便有了完全的平安？人的圣洁并不能避免一个人内心里的挣扎。我所说的挣扎是只存在每个信徒内心深处的旧人和新人，肉体与灵魂的相争。这种深刻的挣扎和心理伤痛并不能证明一个人没有成圣。相反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属灵状况的征兆，证明我们没死，而是活生生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仅有良心的平安，而且有内心的征战。他内心既可以有征战，也可以有平安。所以成圣的人在内心有平安，但是内心也会有征战。所谓的有一份耕耘才有一份收获，一个农民播种后却不打理农田，又怎么能奢望有收成呢？同样的，一个不勤奋学习圣经，不祷告，不做礼拜的信徒，又怎么能够成圣呢？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行动的神，他绝对不会赐福于一个不勤奋却自以为优越、自以为是属灵的人。如果说神最圣洁的圣徒在哪一个观点上是一致的，那么那就是这些圣徒他们越是属灵，他们看得更多，知道得更多，感觉得更多，做得更多，悔改得更多，相信得更多，并且他们与神同行的亲密度成了对比。他们就是这样的在恩典里有长进，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劝勉信徒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在所行的事上更加勉励。人是逐渐成圣的，一个人可能在生命的一个阶段比之前更圣洁，但是他是不会比他当初信基督时更蒙赦免、更称义。尽管他可能会这样的认为，他肯定可以更圣洁，因为在他新人里的恩典可以得到加强、广大和加深。这就是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中为他的门徒所做的最后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以及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的祷告，在帖撒罗尼迦书第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这样的求道：愿赐平安的神使自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更圣洁，但我们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被称义。信徒不能一再地被称义，我在圣经中找不到被称为圣的教义的根据，尽管我们因信基督被算为义。正如我们可以从成圣的教育中学到一样，我们也应该敬佩世人洁净了他的心，洗手表明无辜。再来我们看一下诗篇的作者，他在开头第一节宣告神恩待清心的人和他亲历和他亲自经历似乎相矛盾。 诗篇每诗人每天早晨受惩罚、惩罚，在第十四节他说：“我终日遭患难，每早晨受惩治。”被译为遭患难的希伯来词的意思是击打、触碰、受伤害。因此亚萨诗人亚萨觉得自己甚至在小事上受到击打，而二人似乎是在享受繁荣，神并没有击打他们这些二人。但是尽管他努力保持洁净，神却惩罚了他。还有被译为惩治的希伯来文意思是矫正或责备或管教。虽然亚瑟并不自称完全，令人奇怪的是二人享受安舒的生活，而亚萨却每天受到责备。再来看一下终日和每早晨，这两个词都很好的表达了亚瑟的强烈感受。在他看来，神是不公的，以至于他每天早晨和终日都在受苦，而二人却不受任何惩罚。总之，亚萨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不敬虔的人的生活困难得多。在神的面前，清洁真的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亚瑟因信神而陷入了绝望。让我们一起读诗篇73篇15到17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在这些日子以来，亚瑟他一直把这个问题藏在自己的心里，他不希望自己的疑惑使神的子民蒙羞或削弱他们的信心。因为在第十五节他这么样的写道：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所以以撒他内心挣扎，因为他内心认为清洁真的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二人过着安舒的日子，他没有向任何人分享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削弱他们的信心。让我引述阿尔伯特巴恩斯他这么说道：这个想法是他不应该。诗人他不应该说或做任何会削弱信徒对神的信心，或者在信徒的脑海里留下不信任神的理由，或者扰乱信徒的平安和盼望。这对诗人来说就像是一种正义和仁慈的行为。无论诗人他自己有什么困难和疑惑，诗人都认为他没有权利让信徒怀疑和不信任神，并且诗人觉得他人不应该像他那样受到困扰，所以提出这样的疑惑是不妥的。亚萨所受的苦恼，也许是许多真诚的信徒的经历。当 信徒他们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他们会克制自己不与软弱的弟兄分享他们的困扰，因为他们的困扰可能会影响这些较弱弟兄，并对神产生怀疑或不信任。让我引述托马斯康斯特布尔的话，如果诗人公开他先前的困扰，诗人便会误导那些听到他的话的人，因为诗人他还没有考虑到所有的事实，只有当诗人以神的启示来看待生活的时候，诗人才重新找回了真正的观点。托马斯·康斯特布尔的意思是，如果诗人亚瑟公开分享了他的问题，诗人可能会误导他人去效法他对神的他对神和他的护理的错误观点。所以诗人他默默地受苦，沉思自己的问题，却没有找到任何答案。在16节，诗人这么说道：我思索怎么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他越是想，他越是想不通，他不能领会神奥秘的工作。他漫长而艰苦地探索他的问题，却找不到任何答案。他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解是有限的，他变得沮丧。这对世人来说太过的沉痛了。当世人亚瑟面对神律法祭祀神赐福一人，诅咒二人，他的律法看似矛盾的时候，诗人的信心并没有使他超越人类有限的视角。如果我们将神的存在排除在人类事物之外，那么这种观点与魔鬼的想法是一致的。让我们看看约伯记第一章第9到11节。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兴盛的人，魔鬼对此不满，所以在约伯记第一章第9到11节，我们这样的读到：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周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换句话说，人的观点限制了信心，导致有信心的人凭眼所见的来判断神的工作。因此虽然一个人能够声称他的信心胜过一切，但是最终的决定取决于这个人他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理由。亚瑟不是凭着信心看待他的苦难与二人的美好生活的对照，而是凭着眼见。正如斯布真所说的，可怜的亚瑟，他质疑圣洁的价值，因为圣洁的工价是苦难。 亚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他被眼见所引导，并因此而行。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判断神和他的工作。当他把神看作是一个人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神的工作当作人的工作来看待，来判断，于是他凭着自己的理智、信念和理解去判断所做的一切，所做的结论都是一切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你所知的，约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想知道你是否记得主是如何回答约伯的。你或许应该阅读约伯记38到41节。最终约伯在42章1到6节认罪。约伯这么说道，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如同约伯一样，他在约伯记第42章5节所宣告的。亚瑟开始用信心的眼去看待事物。在第17节，他这样讲道，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信心找到了一条思索无法识别的道路。诗人他进入了神的圣所，他愚钝的心醒了，开始见到光明。在这里不仅仅是进入圣所，而是更亲近地住在圣所的神。圣所是一个专门用来和神会面的地方，用于祷告、求告、认罪和默想。诗人他进入了圣所，表明他虽然被试探所困惑，却没有被攻克，没有使他忽略公共的敬拜，放弃神的殿和其中的礼仪。在试探疑惑困难下仍然继续参与公共礼拜是对的，这是在试探中解脱、解决疑惑、消除困难的途径和方法。所以很多人在受到试探的时候都会离开教会，这真正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不应该离开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教堂圣所，教会是一个专门用来与神会面的地方。所以在试探疑惑和困难下，我们更要参与公共的礼拜，因为参与公共的礼拜进入圣所与神更亲近，这才是解脱、解决疑惑、消除困难的途径和方法。与神相交解决了许多思想未能解决的问题。凝视神使人的眼睛里的意象更清晰，使亚瑟能够更清看清，能够看清并知道他应该明白的。 诗人在神的面前重新思想好人的痛苦与苦难与坏人的平静富裕的生活之间的不成比例。亚瑟所经历的是观点的改变，他的心思发生了变化。亚瑟与神相交，这种与世俗喧嚣的隔绝使他更能够以更冷静更理智的观点来看待人生，他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物质繁荣的短暂性，这种繁荣以永恒的虚构欺骗了人，这改变了诗人对蒙福的看法，是他视尘世的繁荣为杂质。只有他在圣所中与神相交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所领悟。诗人在圣所庄严的肃静中学到的教训是不敬虔繁荣，不敬虔的繁荣最终的结果。当亚瑟明白问题的结局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解开他的疑团，并平息了他内心的烦恼。诗人亚瑟他思想他们的结局。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是亚瑟明白了恶人的结果。这教导我们，我们受造不是为了这个世界繁荣一时，以及在其中享受快乐。相反的，我们不过是在世上往天上行的客旅。亚瑟的思想超越了这个世界，这种心态也出现在后面的第24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一刻改变了兴盛罪人令人羡慕地位的光景，看清了罪人的富足是导致他们垮台的原因。罪人的稳固立足点使他似乎可以从肉身应得的烦恼和疾病中获得安全，实际上他的稳固立足点是一个危险的斜坡，就像山腰上的光滑岩石，站在悬崖峭壁上不免会掉下可怕的废墟里。真正的斜坡就是在那些兴盛的恶人的脚下。亚瑟的观点改变不是因为他的环境有所改变，而是因为他能够凭着信心看见神，他能够以神圣的视角看待世上目前矛盾的人生经历。亚瑟所经历的是神与神同在的效果。在此我们了解到，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是不配得默想神神圣护理的安排，除非他得到在他以外的智慧。在亚瑟的例子中，他的顺服接受了神的教导，使他有属灵的见解而获得他以外的智慧。这一定是他在第十七节所说的意思，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神的圣所指的是神在古代指定给他子民的外在教导方式。今天，圣经是神指定的教导他子民的工具。圣灵用理解照明了神的子民。我们还了解到，当我们依靠我们有限的视角时，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亚瑟在第一节谈到清心，在第十三节讲到洁净的心， 他有如此美好的心境，却不能明白神在好人和坏人的生活中的意志。当他所预期的违背了他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比如好人得奖赏和坏人得惩罚，当违背了这样的原则的时候，这样的心是无能的。在诗篇第十五篇中，行为正直、做事公义的敬虔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进入在圣山上的会幕。行在真理和公义的人应该享受与神的深厚相交。然而恶人兴旺的现实令人质疑洁净敬拜的合法性。由于邪恶的压倒性存在，诗篇第73中的亚瑟的经历分散了他对神的注意力。即便亚瑟有一颗洁净的心，但仍然无法明白神的工作，直到他与神有深厚的相交。我们必须注意到思想他们的结果的含义。恶人必有他们的结局，他们在过犯中所做和享受的不会永远长存，他们会有他们的结果。这个结果不是指他们的离世，亚瑟不需要到圣所去理解他，所有的好人坏人都会死，这不是什么秘密，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这个结局应该是与神的神圣的审判有关，因为亚瑟所挣扎的克星是恶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报应。亚瑟在神面前得到的理解是，公义的审判者不会无所作为，而是会对所有邪恶的人做出公义的审判，这就是恶人的结果。这就是恶人的结果，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结局只能在永恒的意识中得到理解，没有永恒的意识就无法了解恶人的结局。的确看到不敬虔的人繁荣昌盛而一人受苦受难，这对于普通的理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谜。然而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骄傲的罪人他们的死亡审判和定罪。从信徒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的意思。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当恶人面对享乐的终结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便是敬虔人开始在永恒中尝到他们的荣耀。世人进入圣所意识到恶人的结果的同时，也意识到他肉体渴望的罪恶，他的信心使他不再迷失方向，而是有了一个崭新不同的方向，一个带着喜乐的信心特征的方向。耶稣展现了他的子民必须效法的榜样。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到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有时候信心意味着 在不抗拒神的情况下接受令人不解的神的护理，相信神的品格和特征。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亚瑟和他的信心，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他仍然忠于神。对交易真理、对神圣的护理或对内心的经历缺乏了了解，常常给神的子民带来极大的困惑和悲伤。如果神的子民有仔细地考虑和理解神的方式，他们是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困惑和悲伤的。我的弟兄们啊，如果我们的眼睛昏花，我们的心忘记了永远的事，我们就会感到非常懊恼和痛苦。亚瑟他静坐在圣所里思想，他的脑海里再次浮现二人拮据的记忆。即使二人现在可能兴旺，但当他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将惩罚他们。即使他们现在的生活可以是很舒适的，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将会是很糟糕的。基于那个最终的现实，他们现在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一场梦。想象永恒，以永恒的眼光衡量一切。亚瑟的复兴始于他了解了二人的结果，永恒是重要的。让我们低头祷告。